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提摩太后书，今天是第二讲。上一次讲我们的信，今天我们的题目可以叫神的主权。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我再来为大家读一遍，是提摩太后书一章9-12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上一次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背景，保罗所写的这一封狱中书信，也可以称为是他的一个遗书，是他临终前对于教会，特别是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殷勤的嘱托。同样这也是圣经，所以他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无论你是弟兄是姊妹，是同工是长职是牧者，都可以从这样的书信当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帮助和公义的教导，以及那慈爱的怜悯。我们逐节的来看第9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保罗是在监狱中写这封书信，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这传道人的使命，他是使徒，是师父。所以呢，他的书信当中无时无刻都是要优先来传讲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为念。这一节经文看似平常，但实际上是一节非常有用的经文。有用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和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两个问题，第二个很好回答，我们信的是上帝，是基督，是那大能的圣灵。但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基要信仰是什么，很多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了。也许最简略的回答，你脑子中就记得约翰福音3:16，也许稍微的属于委身教会时间比较长的，你可能把使徒信经给背一遍，对吧？但你要说真是一个属灵狠人，你能把小李问答我从第一问到107问我给你从头捋一遍，这个你很厉害哈。但是也许大家还听过另一个对于我们的基本信仰的一种表达，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个词，叫做5个唯独，对不对？有没有听过5个唯独？说的就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们，路德加尔文他们共同确立了基督教信仰到底有哪个5个核心的理念和要义，我们通常称为5大唯独，或者叫5个唯独。不过不知道大家你是不是知道这5个唯独究竟是哪5个，以及它究竟指的是什么。你说这个不太好记，光记得有唯独圣经，可能还有唯独基督，还有唯独信心，另外两个是什么？唯独神的荣耀。那还差一个，还有唯独什么？唯独恩典。怎么记呢？你当然有很多办法，因为也不长，你可以硬记。但是这一节经文，我可以说这个提摩太后书的1:9，恰好可以把这5个唯独全部涵盖在其中。首先我们就说什么叫唯独圣经，保罗被圣灵感动所写的提摩太后书是不是就是圣经，对吧？我们为什么要每个主日在这分享圣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用圣经的话祷告，我们特别爱效法诗篇。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是圣经的话语不断在我们的心里光照出来，安慰我们，激励我们。为什么我们言必称圣经？这就叫唯独圣经的意思。整个的我们分享的这就是圣经，保罗的话它也是圣经，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 圣经是我们一切的依归。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换一个词叫新教徒，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我们是新教徒，我们相信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圣经的话语全都是上帝的真理，也是上帝的启示的唯一来源。在今天，不是说人不可以再有过去的异梦、异象、神迹这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如果它传递的内容和我们这本圣经相违背，那么就要以圣经为准。我们也不是说教会大公会议，或者说某些权威属灵的前辈他们的话就没有功效，而是说如果这些话一旦与这本圣经相违背，那就要以圣经为准。没有任何的人或者是传统人的文字可以替代圣经的最高权威，圣经是我们所有人在信仰和生活上的最高准则。教会做的任何的牧养、任何的正道、任何的圣礼的施行，都是要以圣经的教导为准，不可以任意的曲解或者是修改圣经的任何字词，来去迎合你这个时代的需要。这叫唯独圣经。唯独的读是独立的读啊，唯独圣经。不是说你只可以读圣经，阅读的那个读，可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只读圣经。圣经以及相关的任何属灵的书籍，你当然都可以读，也应该读。但这里说的是有一个权威的问题，最高的权威永远只能是圣经，只能是圣经。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教义，叫唯独圣经。你在这节经文当中，你要记得这是圣经的经文，让你记得这第一个教义叫唯独圣经。第二句话呢，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这个话就可以让你记得起另一个唯独，叫做唯独信心，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和天主教的重大区别，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或者这个因你要正确的理解为不是叫做因为，你不要理为因信称义是因为的意思，因是其实是凭借，是借着的意思，所以因信称义也可以有人翻译成叫借信称义啊，借着这信心，它是一个管道和途径，所以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每当你看到这个，你就要想到那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按着他的恩，因着恩是吧，借着他的恩也因着我们的信，对吗？是这样的一个词。所以唯独信心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唯独，指的就是基督徒是单单借着上帝赐的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你要注意，这信心也是上帝赐的，不是说你天生就有，或者说你就理应就可以去信。实际上上帝如果不赐给你这信心，你也是没有可能去相信他的。重点说到唯独信心，特别要针对的就是不是借着行为。我们有信心一定有行为，但你不是因着那个行为可以去邀功，可以夸口，可以自我称义。而且这信心也不是凭着你个人的能力、知识或者行为而得到的。如果你说知识大，那使徒的那个时代、那个前后有很多知识更大的人，中国也有诸子百家啊，也有后来的这个汉朝的一些儒生，有这些道士，西方也有什么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一种巨擘，但是圣灵并没有说全然的浇灌和赐给他们，并没有将这样信主的信心赐给他们，而是赐给了加利利海旁边一群无知的小民，一群渔夫。所以说他不是按照人的知识能力来赐的，是上帝借着圣灵把通过他的话语，借着讲道，借着传福音，来给那些一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把信心赐给他们。所以这信心是信靠耶稣基督领受救恩的唯一管道，有这个信心必能得救，来获得永远的生命。 故此你看到说不是按我们的行为，就是指唯独信心。再下一句说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你要注意刚才我们说的信心也在这旨意和恩典当中，是吧？是神在恩典中赐给我们的。那这里就很明显了，这唯独什么？唯独恩典，对吧？唯独恩典。唯独恩典的意思是赦罪、永生、救恩，这一切的属灵的益处，以弗所书所讲的那诸般的属灵的益处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这个后边最后也讲了，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说到赐，赐就是赏赐，是赠送，对吧？那就不是你可以凭借你自己的行为能力赚取的工价。恩典是一个礼物，是最大的礼物，大到了一个地步无代价可以去还它，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白白的礼物，你只能凭着信心去接受，去感恩，去赞美，去领受。这个恩典的表述就是上帝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死而复活来拯救世人的。就是这第一节第一句说神救了我们，怎么救的？是在恩典中借着耶稣基督救的我们，给了我们永生的应许。所以人只能靠这个恩典得到拯救，不能用任何方法和行为得着。当我们提到唯独恩典的时候，特别反对的一个说法就叫做神人合作。不是你跟上帝合作使你得的救恩，而是上帝白白的单独的神恩独作赐给我们的，使我们得着这一切。不是你跟上帝开了一个股份公司，也许你谦卑点说我只占 49%， 不是这样的，是100%都是上帝的恩典。在救恩这件事情上人毫无作为，人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包括你的意志也完全被罪捆绑，你不可能说我自己主动迎合上帝。当你去迎合走向他的时候，是因为他恩典先给了你，他站在了那里让你可以找到他，这叫唯独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怎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这就叫唯独基督。我们叫基督教，我们为什么不叫上帝教？我们为什么不叫圣灵教？我们叫基督教。你知道这个强调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一切的救恩，我们的中保，我们的一切的盼望都是借着基督而来的。我们也住在基督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仍然要借着他将来要向父那里去。这就是说基督是我们一切信仰的中心，是圣经的中心，是上帝启示的一个终极完全版。旧约中那一些预告，那一些预表，那一些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指示，在基督耶稣这里得着了一个完全的彰显，使我们明白了那旧约一切都是指着他说的。所以只有基督他能够显明上帝一切的心意，也只有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牺牲才足以使世人跟上帝和好。他是我们信靠的唯一对象，没有任何的人事或者物可以替代。上帝的恩典是透过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不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里赐给我们的，也不是在孔子孟子老子里边赐给我们的，不是在一些君王里边赐给我们的，也不是在你父母那里赐给我们的，唯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他是我们那救恩唯一的中保。刚才所说的这一个就叫福音，福音的核心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第九节，就是神救了我们，呼召我们，是让我们要借着信心去领受他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的牺牲如果不被宣讲，福音你就没有被宣讲，如果你不谈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你就没有讲真正的福音。如果你所信的不是透过耶稣基督，你所信的就不是那一位上帝。若不是子，没有人可以认识父，他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是那拉丁文三个 V 所讲的 Via Vela Veritas， 这三个 V 所代表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就表示我们必须借着这条路到父那里去。我们必须借着这一个真理能够认识他，并且我们要借着这一位基督耶稣才能活出那种从现在持守到持续到永生的生命，这叫唯独基督。而最后一句话，唯独是叫唯独荣耀，或者叫唯独上帝的荣耀，对吧？怎么知道唯独上帝的荣耀呢？借着哪四个字呢？你想，就是我们这个第九节的经文里，我个人倒推荐你可以这样记忆，是借着万古之先这四个字。当一切的人想要来振振有词的，想要不服不忿的说，上帝就算他占主要的，我多少不也有点功劳吗？那我要是不信他的恩典，怎么能够让我接受呢？我要是就不同意他的福音，怎么就能够来进到我里面呢？我就不想去追随他，他还能强迫我不成？人会说这些啊，你是赐礼物了，我不得接受你这礼物才会真正的到达我的手里吗？所以我还是有点功劳的，他心里实际的这样想。但是这四个字可以破除你这个重大的误会，就叫万古之先。上帝在回应约伯的时候，是不是多次的就讲，我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在造这些冰的府库啦，雨的库房的时候，你是我的参谋吗？你是我的公师吗？是你给我出谋划策的吗？也就是说，你只要思想到一点，万事之先，时间还没被出现之前，空间还没有出现之前，世界没被造之前，人类还没有被造之前，上帝已经定下了这个救恩的旨意，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所以你怎么可以说这是跟你有关的呢？它怎么可能是你跟上帝合作出来的呢？所以这叫唯独，这是上帝的荣耀。他在万古之先，一切未发生之前，已经定好了他要创造，他要拯救，他要护理，对不对？一切的蓝图，一切的计划，在他眼前铺陈，如同已经完成了一般。在时间没有开始之先，他计划好一切，然后他说时间开始了。在一切秩序没有诞生之前，他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世界成型了，人在这大地上被创造了出来。所以每当你看到这四个字，时间开始之前没有你，没有我，只有上帝在哪里，只有这三一的神彼此的荣耀在那里，他们共同的定下了这计划。所以这一切的荣耀只能单单唯独的归于上帝，我们的一切也是应该为着荣耀上帝而行。所以上帝定下了这一切的计划，基督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将这件救恩完成，然后这圣灵将它巩固在我们心中，圣灵不断的去持守呵护，具体的引导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宗教改革时期，那些改革家们就认为，人哪怕他是叫罗马教皇，是所谓丰盛的那些人，他们也不能得荣耀，一切的荣耀唯独上帝。可是那中世纪的迷信就在于，每一个城都有每一个城的保护神一般，某一个这个城出生的圣徒成了这个城的叫主保圣人，你要向这个圣人祷告，然后呢才可以来得着上帝的恩赐。你等于说在上帝和我们中间除了耶稣基督外，你加了别的中保了。于是你将这个荣耀不单单归给上帝，归给基督，归给圣灵，你还归给了一个人。这就是我们叫竭力反对的，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看到没有，这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实际上涵盖了五大唯独，对吧？这是圣经的话吧，所以唯独圣经。然后不是借着行为，这是说唯独信心，是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是说唯独恩典，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叫唯独基督。最后这是万古之先没有人的时候上帝就定了的，这叫唯独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五个唯独，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改教家们所说的 五大唯独，你不要以为好像是人的一种说法和发明。我就信圣经，我不信任何人的话，什么五大唯独？你总要来去检验查验这道是与不是。你应该咸于庇里亚人，对吧？咸于切萨罗尼迦人，你应该去查考这话说的对与不对。刚才这样分析，大家是不是明白，原来改教家就是把保罗的话，把圣经的话给你总结出来而已，他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对不对？这就是五大唯独为什么是可以被我们要记住，作为你的一个核心信仰的原因。故此，这是我们说到的他的拣选和他的救恩，这是上帝主权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方面，神救了我们。刚才讲的五大唯独就是他的救恩实行的方式和表述。第二一个十节说了哈，借着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把死废去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你知道吗？什么叫做能坏的？什么叫做不能坏的？什么叫可朽坏的？什么叫不朽坏的？不朽坏的是不是就是不朽？可朽坏的就一定是不好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个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是被他这一段的论证搞得脑子有点发烧，是吧？讲可朽坏的、不朽坏的，他就提到一个人还可以慢慢的变老，或者说可变得朽坏，那就说明你现在拥有一些不可朽坏的东西，然后你的生命慢慢的褪去，慢慢的老化，甚至要死去，说明你那些不可朽坏的东西慢慢的去掉，那么最后全部消失掉之后，那就是不可朽坏的了吗？所以所谓的不能坏的生命只有两种啊，不能坏的东西只有两种，一种是死得透透的，没法再死了，那种东西一潭死灰是吧，一潭死水，那个东西叫不能再坏了，因为坏到了最底，就相当于已经掉到了地上最低的地方，没有那个空间再让它往下掉了，那种叫做不能坏的。但是我们说的不能坏的远远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的不能坏的是它无比的坚固，无比的荣耀，无比的美好，谁都不能将它破坏，是主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展现给他的门徒40天之久的那一种的生命，也是我们存着盼望在将来必要得着的那一个复活的永远不能再坏的生命，它不再具备可朽坏这件素质。而如今在人间，我们这还活着寄居在世上的人，我们恰恰处在这种完全不可能朽坏和已经烂到了没有办法再坏下去的这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在那极端的生和极端的死之间，这就是人。我们可以生可以死，我们在这个世间成了一台戏，我们在这个世间被上帝所引导，你要么就是彻底死得透透的，死到地狱里去，没有办法再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在你身上，那个就叫完全不可能往下坏了。但是真正的呢，在天国中的永恒的生命是不再具备可朽坏的这种特性了，你成了一个像主耶稣基督复活后的生命那样的事情，他将那个一潭死水，将那种死灰，那个死彻底废去了，将它埋葬在，将它焚烧在地狱中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是借着他显现出来的，他把死废去，借着福音。福音是什么？我们说了很多表述，五大唯独也可以是福音的一种表述，对吧？借着福音将那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是借着他自己彰显出来的，对不对？他都可以穿墙了，他都可以去好像消失在这里消失在那里，他都被上帝所提，但他又是有血有肉，他的身体复活你摸得到，我们无法完全形容他的奥妙，他的神奇，但是那个生命曾经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后的那40天里边彰显出来过，我们将来也要拥有，这是我们核心的信仰。故此 在最近的几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被同一节经文所激励。当他恐吓你的说，你怕不怕把你关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中都被同样的圣经的经文所激励。路加福音的12章4到5节，主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所以从保罗监狱书信嘛，对不对，到后来那中世纪的教父，你可以去看那一本叫做这个福克斯的那一本殉道史，对吧，有多少自古以来的基督徒殉道在罗马的斗兽场，在这个幽暗的监狱，在什么异端裁判所，甚至在各地，在各国政府，在东南亚，在北美，在欧洲，在中国，在日本，有一个片子叫沉默，记不记得，对吧，很多这种片子告诉你他们受了怎样的逼迫，被投入到监狱。我问你，你怕不怕监狱？你虽然大家看过很多那个片儿，我从小最喜欢看的一个系列，什么周润发有个叫什么《监狱风云》这种片儿，你看到里边还觉得挺江湖气，你还觉得挺嗨，实际上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挺痛苦的，对不对？一般来说是让人受不了的。你都看过什么《肖申克的救赎》？那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事情吗？那么容易接受的这个环境吗？你怕不怕？当然怕，任何人都怕。但是放在我们心里的话就是这一句：你怕监狱吗？我怕，但我更怕地狱。我怕监狱，但我更怕地狱。所以那杀我身体的我当然怕，但是耶稣说了，那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又还把你丢在地狱里的，那才真的值得去畏惧或者叫敬畏。他会把谁的身体杀在地狱里，把谁的灵魂灭在永火中呢？是那不能够悔改，不愿去信他的罪人。而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从负面的角度来说，我怕监狱，但我更怕地狱。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朋友，我爱我的弟兄姊妹，我也爱我自己。但是上帝赐给你的那个圣灵在你心里呼唤说，我更爱上帝，我更爱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才能够在我极度软弱的时候，我们靠着他的话语持守得住。再往下的第11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奉派，奉派就是奉派遣，就是奉差遣，也就是第9节说的以圣召召我们，就是神的呼召，对吧，是神的这种呼召，他召了我们，他挑选了我们，挑选了我们不是让你单单享受，而是要让你做一点什么。保罗被上帝吩咐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要被呼召出来奉派做传道，做师傅，做使徒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上帝给我们的一种呼召，这是确定的。你从起初亚当的时候就有，你说上帝呼召亚当是让他做什么的？我们大家一定记得那几个词吧，修理和看守，是不是？修理看守，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如果亚当也要写书信，他就说，我亚当是为着这上帝的使命奉派做修理的，做看守的，对吧？他的为万物命名，他甚至去结婚都是为了回应上帝给他的那个使命，这是他从上帝那里得着的奉派啊，派遣和呼召。所以你要明白，文化使命提到生养众多，提到修理，提到看守，然后呢，大使命提到你要往普天下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跟保罗一样的，我们都有这个使命去传道，去教导，对吧？并且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一定会受苦，如同保罗一样，当你立志敬虔的时候，一定要受逼迫。所以受苦，12节所说，我受这些苦难也是上帝呼召你的事情的一部分， 这是无可避免的。故此我们可以说，上帝呼召我去生养，呼召我去修理，呼召我看守，呼召我传道，呼召我教导，呼召我受苦。你问问自己，这些个呼召你做了多少？做了没有？做了又反悔了没有？你反悔之后，为你的反悔有没有再悔改，再次起来呢？你可以像保罗一样坦然地说，我已经回应了神的呼召，我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我受苦难，对吧？而我们呢？所以最近的时间，曾经有两个夜晚，我个人就陷入到一种灵命的极度的死因幽谷和忧伤当中。最关键的就是刚才这个问题，当我扪心自问的时候，你生养众多了吗？我说还行，分跟谁比？不够多。那么你修理了吗？我发现我没修好。你看守了吗？我没看住。你传道了吗？我没传开。你教导了吗？我教了，但好像没教会。你受苦了吗？这是让我最扎心的地方，我连苦都没受上。实际上反倒是弟兄姊妹在受苦，实际上本该我受的苦，似乎看起来是别人在替我受。甚至当我看到那两岁的小孩子就在旁边的椅子上睡觉的时候，五味杂陈，连小孩子都在受苦，所以那一瞬间似乎就迷茫了。我是如何回应神的呼召的呢？是如何搞得这样一败涂地的呢？所以人在最软弱的时候，真的无法从人这里受安慰了。而那真正安慰人的是谁呢？是上帝。最近一段时间，我按着原先的读经计划，我继续在读以赛亚书。上帝当然可以借着任何的书信，任何的经卷来安慰人。那么最近他主要就是借着以赛亚书来安慰到我，我也将我的领受也跟很多弟兄姊妹也分享过。当他安慰我的时候，当我陷入到一种软弱沮丧甚至也有恐惧的时候，有很多话语真切地安慰到我。比如以赛亚书的41章，我读给大家听，9到13节，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原文是叫所抓来的。哪个抓？就是雅各那个名字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抓，对吧？他是对雅各对以色列讲的，你叫做抓，你以为你抓我，告诉你，你是我抓来的啊！你是我从地极所抓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就是上帝这话语，就是这唯独圣经，圣经的话语是给了我，给了弟兄姊妹多么大的安慰。固然这话他是冲雅各说的，是冲以色列说的，是冲他所预表的耶稣基督说的，但是他透过耶稣基督也是对保罗说的，对我们说的。我们当然也是他从天涯海角所召来所抓来的，不是我想要服侍他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是上帝把我抓出来，就是要我服侍他，就是要我跟随他，要我信靠他。你要是愿意，他就 扶着你走，牵着你走，你要是不愿意，他就在后边推着你走，你总之是一定要走。你什么时候愿意，你守的就更顺一些。所以没有人会刚强勇敢到大义凛然到我要起来服侍上帝，根本就没有。我们是被动的被带入到这一条天路，进入到这一场战争的。然而你进入之后的唯一选择，被动进入却要主动挺身而出，因为他呼召了你，他呼召了我，他安慰了我，他鼓励我们，与你相争的必进入虚无，归于无有；与你相争的必暴愧蒙羞。你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只有他的话语才是如此的有能力，如此的可以安慰人心，使人重新得着勇气。所以第十二节，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个道理。他说为这缘故，哪个缘故？这个呼召的缘故嘛，对吧？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你蒙召就要受苦，受苦是蒙召的一部分，没受过苦你都甚至可以说你都不能确认你的呼召，真的可以这样讲的。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吗？他叮嘱提摩太，你不要以我这被锁链捆锁的为耻，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耻，因为我也不以为耻。我是为主传福音的，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固然我保罗被关到了罗马人的监狱里，我有什么可羞耻的？该羞耻的是这个世界。保罗有做过任何的坏事吗？耶稣有做过任何的你可以指摘出的任何一点坏事吗？你指不出来。所以保罗说我不以为耻。为什么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是这位上帝，这位基督，是这位圣灵，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你注意这个原文也有一种翻译叫做他能保全他所交付我的。哎，你说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呢？这句话到底应该读作他能保全他所交付我的，还是我所交付他的，我给他的，他给我的？听起来好像完全相反，实际上它也完全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双关语。你所交付神的，你要交付什么？你是不是要来交付说，主啊，我这当属的道我守住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对吧？你交给我要传的使命我传了，你交给我建立的教会我建了，你交付我的让我去建立这些门徒，提摩太提多他们我教导他们了，他们也成长起来了，主啊，这就是我在你面前可以交付给你的。但是你想交付给神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起初那是神交付给你的呀，对吧？他交付给你，你再交付给他，而整个这个过程人当然在做一些事情，靠着神的能力，可是这一切的核心在于这四个字，他能保全。当我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也得了一些安慰。我刚才说了，这教会让我传黄了，传散了，让我带没了，我教了那么多好像没教明白，没听懂，你讲的话非常的古怪，非常的高深艰难，听不懂，你说的这个东西我没明白，让你修理看守你全都修得乱七八糟，好像看起来很挫败，好像自己保全不了了。但是你读到这里，你真正的又得了安慰，是上帝在保全。这本身就是他托付给保罗，托付给每一代的历代的圣徒，托付给我们的。所以他托付给我们，我只要尽上了自己的努力，我尽了我的全力，他会让他保全到底的。是他在保全，他在看守。这几周我所读的以赛亚书也有这类似的经文，什么叫做他在看守？他如何保全呢？以赛亚书的27章1-5节，我读给你听。以赛亚书的27章1-5节，到那日，你看到那日，如同保罗这里说的，直到那日，对吧？这一切在那日，那末后的日子才真正的彰显，但如今会有一些预表，会有一些片段的呈现，以赛亚书的27章的第1节说，到那日 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下边是耶和华的歌，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你看到没有，这葡萄园，这诚意，这教会，这国度，是谁在看守啊？是耶和华在看守。你凭着人，你怎么可能看守得住？你枉然警醒啊，对不对？如果上帝不看守，你怎么能看守得住？所以读到这里，我得了安慰，是他在保全，他在看守。我们继续读。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刚才所读的那个经文，上帝对他仆人的安慰说，那与你征战的，我必使他归于虚无。这里再次的重复，你这些个荆棘棘藜，胆敢跟葡萄、跟无花果、跟橄榄树、跟神的所种植的这树去交战，跟着芥菜籽长成的大树交战，上帝时候到了要将你一同焚烧。可是上帝更愿意的是什么？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上帝是这位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他和好的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一些征战这一些过程当中，虽然由误会而生，但后续产生的一些事情也使我们经历到了很多弟兄姊妹所经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深深的体会是上帝在看守，他的心意是公义，他的心意更是和好。并且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深信神能保全的时候，你不会被那种搅扰到我的焦虑，搅扰到弟兄姊妹的沮丧太过困扰。保罗现在在监狱里坐着，他什么都不能做了，当然他还可以写写书信，等于什么都不能做，他无法再去游走各国安慰弟兄姊妹了。但是他怎么可以说出我深信他能保全呢？他得着了什么样的秘诀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他的主权，神的主权，对不对？你想到了神的能力和主权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得安慰。故此另一节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啊，你怎么从保罗这里学到在如此的一个时刻继续仰望上帝的秘诀呢？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但下边可能你不熟悉。以赛亚书的30章15到18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是不是这个话我们很熟悉啊？你说最难做的是什么？最难做的是什么都不做，只等候耶和华，归回安息才能得救，平静安稳才能得力。经文就这么说的，然而你们竟自不肯。耶和华早就这样说过，但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当人不愿意安静的单单仰望耶和华等候他的时候，想要用人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能力，借着什么宣传啦，借着什么人的人情啦，借着我的人脉啦，借着我的经验啦、教训去做事的时候，就如同你想要骑上飞快的牲口，你想骑上马去跑，你要骑飞快的牲口啊，那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这就是上帝说的。当你不愿意单单仰望耶和华，你只想要依靠人的能力的时候，我这里一定大家要明白，我不是说上帝在普遍恩典中，在这世上赐给我们的一切合乎他公义的手段、管道、途径，你都不可以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扪心自问你的优先级、你的动机，你是单单为着神的荣耀而行的吗？你是单单的是最高的来依靠他，心里平静安稳的、充满力量的、充着得救的盼望的去行吗？我们说的是这个前提，不是要搞对立啊。所以当人太用仁义去做事的时候， 就会出现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七节往下说，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这不就是我吗？这个用中国的俗话说，这就叫光杆司令吗？一人斥喝千人逃跑。你记得吗？我们从前给大家分享生命记的时候，那伟大的祝福里边是不是有你们如果敬畏上帝，你们一人斥喝是敌人千人逃跑，对不对？可是那个咒诅却是反过来，敌人一人斥喝，你们全然逃跑。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何以到了这般境地？我们是不是没有去明白安息的真意，平静安稳的道理？你注意，平静安稳不是岁月静好，不是让你软弱躲着怕事儿，而是说你要竭力的进入安息，你要完全的依靠上帝，又完全的自己去尽力，可是将荣耀归给上帝，按照他的圣经他的经文去做事，而不是优先照你的想法去做事。最后一节说，三十章十八节，以赛亚书，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自己渴不渴望公平？渴望。渴不渴望慈爱、怜悯、拯救？渴望。耶和华就是那公平的神，可是他却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神都在等候那个时机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呢，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也是有福的。所以你怎么能够来去践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呢？就是靠着神给的能力，坚忍的、耐心的、没有苦读的、满有喜乐盼望的等候。保罗在监狱里边，他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的意思是，我最多我就是等候到那日，一定得见他的公义和救恩彰显出来。这是不是也是你的信心和盼望呢？如果是的话，你有福了，因为上帝说那等候他的是有福的。所以这四节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结论就可以说，你要相信他。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你要相信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最重要的，他是一位掌权的上帝，他的主权是最高的权柄，我们是在他的权柄之下，在这地上生活、动作、存留的。我们所信的是他，我们所信的具体的内容，刚才说了九节十节，尤其是九节，你可以就说是那五大唯独的一个浓缩概括。记得住，备注这句经文，你就备注了我们的基要信仰的另一种表述，五个唯独。所以这叫相信他，然后呢就叫倚靠他，倚靠上帝。怎么个倚靠法？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倚靠上帝，那你就先从不要倚靠人开始，不要倚靠自己开始，你就知道怎么倚靠上帝。最后再说一节的是以赛亚书的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一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再次告诉我们，倚靠上帝的方式就是等候他，盼望他，等到他将力量赐给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逃避责任，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再疲倦再困乏，我们也没有主耶稣曾经的疲倦和困乏。 也许这后边的一些经历使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十几位略略的尝到了一点克西马尼园的感受，略略的尝到了一点大祭司院子当中主耶稣的感受，略略的尝到了一点在那第二天那叫做厄巴大铺滑石处的耶和华的感受，耶稣的感受。我们所经历的跟他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但是我们自己就已经在这样的一种搅扰当中一度觉得疲乏困倦了，累了。可是上帝却应许我们的是，那等候他的会重新得力，等候他的必然得福，等候他的必得见公义，等候他的必得见救恩，等候他的必得见你一切的沮丧，我没有看守住的，我没有教明白的，我没有传开的，我没有说好的，我没有做对的，上帝自己保全了，使他一切都成全了。他没有因着你的能力来责罚你，他看的是你是否忠心。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相信他，依靠他和等候他。你要相信到了某个所定的日子，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能力、他的保守、他的保全必然被我们看见，既或不然，到那日我们也必然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信，这就是他的主权。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将那真实的信心赐给我们，也使我们反复确认我们确实有从你来的信心与救恩。我们凭着自己的确是常常软弱跌倒，我们凭着自己我们不能够明白如何刚强，凭着自己我们常常甚至都迷惑了，我们信的对吗？我们信的这一位可靠吗？我们信的这一位是真的吗？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有意义吗？但是主啊，你在拯救我们之先，你在万古之先，你就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你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你也仍然拯救了我们。我们不会因着自己这一时的软弱就被你抛弃。主啊，因为我们的得救真的不是靠行为，乃是单单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是靠着你的旨意和恩典。主啊，求你使我们再次明白我们都是如何的蒙召，我们都有怎样的使命可以来回报你，使我们在回报的时候又可以耐心等候你，可以能够盼望你，使我们在真正得力的时候我们展翅上腾，我们在无力的时候我们安慰安息在你的怀中，不再去凭着自己的能力挣扎。主啊，求你这样的带领我们，就是照着你经上的应许，使我们借着你经上的话语不断的得安慰得力量。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在这个世上如同使徒先知，更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为你名的缘故受主般苦难，却在主般苦难当中不致苦读，反得喜乐，反生盼望。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